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看耶稣他在山区中一块平坦的高地给予门徒的教导。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在山区中这块平坦的高地来教导他的门徒，在结构上很明显的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到三十八节跟六章三十九到四十九节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原因是在六章二十节，路加他以耶稣举目看着门徒，他说这样的字句作为一个开始，来引入一连串耶稣的讲论。然后到了六章三十九节，路加另外以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开始另外一段耶稣一连串给门徒的教导。因此今天我们要看六章四三到四十五节，是属于六章三十九到四十九节这个段落。而在六章的三十节，对不起，不是三十节，四十三节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因为这个连接词因为是连着前文六章的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为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来提供解释。在三十九到四十二节，耶稣是用三个箴言式的比喻来，首先吩咐门徒要很谨慎的来选择他们的老师，但是然后耶稣用第三个箴言式的比喻来说明门徒需要先省察他们自己，他们看见别人眼中的木屑，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一种的假冒为善。因此耶稣说，你们必须先处理你们自己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才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视力，属灵的视力可以看得清楚，然后也有责任要去帮助我们的弟兄从他们的小问题当中能够去处理去解决。现在耶稣在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就为前面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他给门徒的教导提供一个解释，说明门徒为什么需要谨慎的选择他们的老师，以及为什么需要先省察他们自己。所以仍然继续来讲论这个门徒训练。今天这一段耶稣用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并且是使用箴言式的句子来表达他的要点，指出一个人的生活行为反映一个人内在的心，反映一个人内在的属灵状况。也就是说，外面活出来的生活行为其实是显明了里面一个人内在的心和内在的属灵状况。所以耶稣借此来劝勉门徒，借着省察他们自己的生活行为，可以来检视他们自己内在的心和属灵的状况是如何。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15节到20节这个段落里面，耶稣使用果树和果子的比喻来提供认明假先知的方法。因为马太福音7章15节，耶稣给予门徒警告，要他们防备假先知，但是他们怎么能够认明假先知，谁是假先知呢？在第16节到18节，耶稣就讲了这个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借着这个果子，果树的果子，可以认明这棵树是什么样的果树。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正如凭着果子可以认出果树来，照样凭假先知的果子，他们的真相也必定会显露出来。一个人具有怎样的品质，就会活出什么样生活的果子。正如一棵好树结好果子，一棵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一个人不能结出与他的本质不同的生活果子。一个人生活的果子至终会显出他的本质来。因此耶稣强调，从某一个观点来看，假先知能够看起来像真先知，甚至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生活的果子也好像是真的，然而他们真正的本质迟早都会被显明出来。因为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虽然似乎表面上看来他们像真先知，生活的果子也好像是真的，但因为他的本质是邪恶的，是假先知，所以这个凭他的果子，也就是说时间可以把他这个真正的本质显露出来。因为这个果子是需要时间来成长，所以至终可以凭着他生活的果子来认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假先知。这是在马太福音7章，耶稣用这个果树和果子的比喻来提供认明假先知的方法。到了马太福音的第12章，耶稣再一次使用这个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但是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对他们说了一番说了一些话之后，耶稣指控他们。耶稣说所有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只有一个罪是永远不得赦免，那就是说话干犯圣灵，也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赶鬼，是显明神的国临到他们，而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于是接下来耶稣就以这个果树和果子的比喻来挑战当时的群众。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也就是他称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够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后面34节35节，在这里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也同样 说了同样的话。那三十三节也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四十三节，耶稣也是讲到这个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这个果子可以认出树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挑战群众，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小心做出判断。好树是耶稣，他宣讲神的真理，而且他活出真理，这个果子是好果子。事实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宣告他就是真理，所以好树是耶稣，宣讲神的真理，也活出这个真理。而坏树是法利赛人，他们反对耶稣，反对在耶稣里的真理，所以耶稣用这个果树跟果子的比喻来挑战当时的群众。可以从耶稣和法利赛人的果子去判断谁是好树，谁是坏树，因为耶稣说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同时接下来耶稣指控法利赛人显出他们自己是坏的树，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法利赛人既然显出他们自己是坏树，所结的是坏果子，因此他们怎么能够说出好话呢？善人从心中所存的善发出善，恶人从心中所存的恶发出恶，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法利赛人既是坏树，他们心中的邪恶就使他们口中说出的话也是邪恶的。耶稣说所以他们怎么能够说出好话呢？好，这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和十二章耶稣两次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果树跟果子的比喻。今天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耶稣也是使用果子跟果树的比喻，但是在这里不是提供一个原则来使人可以分辨真假先知。在这里耶稣使用果树跟果子的比喻来劝勉门徒自我省察，门徒必须确定他们是真正的良善。一方面这可以应用在教导学生的老师身上，同时也可以应用在所有的门徒身上。对老师而言，老师们必须确定自己所活出的生活行为能够证明他们所传的信息之良善和他们内在属灵状况的敬虔。所以在教导学生的老师，他们所活出的生活行为必须能够证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的良善，是良善的，这个信息本身是良善的，还有他们里面属灵状况的敬虔。同时每一个门徒都必须自我省察，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自我省察，小心查看自己的言行，因为一个人的生活行为反映出一个人的心和自己属灵的状况是如何。同时每一个信徒也当确定自己所选择跟随的老师乃是真正结出好果子的人。所以今天耶稣在这段经文用果树和果子的比喻，不是提供一个来辨明真先知和假先知的方法，是用这个来劝勉门徒自我省察，可以应用在教导学生的老师身上，也可以应用在所有的门徒身上，借着这种自我省察来检视他们自己属灵的状况，必须确定他们是 真正的良善，不论是教导的老师，他们的生活必须能够证明他们传讲的信息是良善的，传讲的这个良善的信息，他们用他们的生活来证明，而且也显明他们里面属灵的良善。然而，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也都要小心查看自己的生活行为，因为这个生活的果子是可以显明一个人里面的品质是如何，里面的心和属灵的状况是如何，并且门徒要确定，应当要确定自己所选择跟随的老师是真正结出好果子的人。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用这个箴言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果树跟果子的比喻。耶稣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这句话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八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八节，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首先是十七节，先从正面说，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唯独坏树结坏果子。但十八节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反过从负面再重复一次，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是一种散逐的表达方式，借着正面跟反面啊，来强调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好树，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这个箴言式的比喻的要点是表明一棵树的本质是如何，就影响所产生的果子。一棵树的本质是好的，那么产生的果子就是好的；一棵树的本质是坏的，产生的果子就是坏的。并且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换句话说，一棵树的本质影响所产生的果子，因此它不能，这棵树不能结出跟它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果子。如果它的本质是好的，它就不能结出跟这个好的本质不同的坏果子。如果一棵树的本质是坏的，它也不能结出跟它的本质，这个坏的本质不同的好果子。因此，一棵树是好树就结好果子，一棵树是坏树就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果子，坏树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这是耶稣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所提出的这个要点。一棵树的本质就影响它所产生的果子，而且不能结出跟它真正本质不同的果子。接下来耶稣就针对这个比喻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首先他说，因为就是表示，接着他在四十三节所提出的箴言式的比喻，耶稣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说因为每一棵树借它的果子可以认出它来。这个要点是要表达，既然一棵树不能结出与它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果子，既然是如此，一棵树不能结出跟它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果子，因此从一棵树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一棵树来。这个逻辑很清楚啊。既然一棵树它不可能结出跟它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果子，所以我们从一棵树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一棵树来。然后耶稣继续 再进一步说明，他说因为人不能从荆棘摘无花果，也不从人不从荆棘摘无花果，也不从荆棘也不从棘藜摘葡萄。这其实是接下来说明刚刚所说的，从一棵树的果子可以认出一棵树来。要点就是一棵树所结的果子总是符合它实际的本质。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反反复复，一棵树本质如何就影响它产生的果子，它不能结出跟它的本质不同的果子，而用另外方式来重复耶稣说人不从荆棘摘无花果，也不从棘藜摘葡萄，是说明再次 从另外一个表达方式说明一棵树所结的果子总是符合它实际的本质，荆棘所结出的果子不是无花果，所以人不从荆棘摘无花果，棘藜结出的果子不是葡萄，所以人不从棘藜摘葡萄。每一棵树结出的果子是符合它实际的本质，荆棘结出的果子不是无花果，因为它的本质是荆棘，它不能结出无花果，所以人不会从荆棘摘无花果。棘藜结出的果子不会是葡萄，因为它的本质是棘藜，所以人不从棘藜摘葡萄。那这就是耶稣他说明用果树和果子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重要的一个原则。因此耶稣把这个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应用在人的身上，当这样的一个比喻应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指出一个人具有怎样内在的品质，就活出怎样的生活果子。一个人他具有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品质，他就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果子。而生活的果子是指生活的全面，包括一个人的教训、品格、言语和行为等等，这是生活的全面。我们所说的话，门徒也要劝诫、勉励，这是属于教训人。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品格，在道德方面的品格，以及所说的话语，还有所做出的行为，这是包含生活的全面，这个生活的果子。所以一个人具有怎样内在的品质，他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果子。他不可能活出跟他所具有的内在品质不同的生活。你内在的品质是如何，那么你活出的生活就是如何，你不能活出跟你具有的内在品质不同的生活。因此从一个人生活的果子就可以显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好像从一棵树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一棵树来，所以从一个人生活的果子就可以显出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在短时间内或许可以叫别人一时被蒙蔽，譬如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那么当时的百姓看法利赛人，他们认为是最敬虔的，但法利赛人的良善所显出的敬虔其实是一种假冒为善，也就是说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义，所以他们所活出的所谓的敬虔也不是真正的义。所以假冒为善的人 在短时间里面或许可以叫别人一时被蒙蔽，但是时间久了，事实总是会显露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生活的果子总是会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的。他们真正的本质是不能够永久隐藏的。假冒为善的人真正的本质是不能够永久隐藏的。耶稣用这个果树跟果子的比喻来劝勉门徒要自我省察，必须确定他们是真正的良善。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耶稣要求或者说指示他们必须小心的检视他们自己，要留意他们所活出的生活的果子，必须细心观察自己的言行，不断的自我省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从我们生活的行为就反映出我们内在属灵的状况是如何，也就是说反映出我们里面真正的本质是如何。所以耶稣要求门徒必须非常确定他们的生活确实是他们所声称的，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非常确定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我们所声称的，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这就是耶稣用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在这里的上下文乃是说明为什么门徒要谨慎地选择他们的老师，为什么他们需要自我省察，先处理自己更大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生活行为反映出一个人里面属灵的状况，所以门徒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不断留意我们自己所活出的生活的果子，小心的来检视我们自己，观察，仔细观察我们的言行，不断的来自我省察，千万不要自欺，也就是说我们自以为意，千万不要自欺。假冒为善的人真正的本质迟早都会显露出来，并且假冒为善的人不要以为可以永远逃脱，当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必定按事实，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是如何来施行审判。不但耶稣用这个果树跟果子的比喻劝勉门徒要自我省察，必须确定他们是真正的良善，不是假冒为善，并且耶稣也以此来指示门徒同时必须确定所跟随的老师，他们所选择跟随的老师是结出好果子的人，而老师们做教导的老师们也必须确定他们的生活能够证明他们传讲的信息的良善，能够显明他们内在良善的品质。所以不论是门徒或者说在门徒当中做教导的老师们，都必须要自我省察，不断的细心查看他们的生活行为，来检视他们自己里面真正属灵的状况，必须确定他们是真正的良善，而且他们活出的生活，特别老师们活出的生活， 能够证明他们传讲的信息的良善，和显明他们里面良善的品质。对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是如此，必须确定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我们所声称的，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是耶稣的门徒，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好，这是耶稣他用果子、用果树和果子的比喻来给予门徒训练的教导，来劝勉门徒必须自我省察，必须确定他们自己的确实是像他们所声称的，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是真正的良善，也要确定他们所跟随的老师是结出好果子的人。接下来耶稣就把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做一个应用，把这个果树与果子的比喻应用在人的心。耶稣说，良善的人从他心中良善的仓库带出良善来，邪恶的人从他心中邪恶的仓库带出邪恶来。所以耶稣就是把刚才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应用在人的心，良善的人从他心中良善的仓库带出良善来，他心里面有一个仓库，良善的仓库，或者说英文就是 good treasure。 那么邪恶的人心里面有邪恶的仓库，从他们心中邪恶的仓库带出邪恶来。所以这里耶稣要表明的是，关键的要素乃是在于人的心。在圣经里面，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来指整个人。虽然是说到心，可是这个心其实所指的是整个人，因为心是我们人格的中心，心是一个人人格的中心，是一个人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或者说是一个人他里面的人的一个中心，包括思想、情感跟意志。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内在的生活，就是包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意志。这个意志所指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所做出的抉择和我们心中的用意。所以心是一个人整个内在的生活的中心，虽然包含了情感、思想和意志这些方面，可是最主要的是意志。因为意志，所谓的意志，也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抉择和用意的核心，这决定了我们一切的行动或者不行动。我们的动机，或者我们做出的一个抉择，或我们里面的用意，就决定我们会不会做出行动，或者说不做出行动。我们所有一切的事，都是在于我们的动机、抉择和里面的用意，影响我们会不会做出行动。所以心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源头，心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源头，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就决定了我们会不会做出行动，或做这或做那，或者不做，都在于我们的心，我们所里面的动机、我们的抉择，还有我们内在 里面的用意。因此，耶稣把果树跟果子的比喻应用在人的心，指出一个人里面的人，内在的人拥有宝藏，拥有这个 treasure， 拥有这个宝藏，或是良善，或是邪恶。良善的人从他内在的人所拥有的良善宝藏的仓库，带出他的生活与教导中良善的事物，而邪恶的人也是从他内在的人所拥有的邪恶的这个邪恶宝藏的仓库里面拥有邪恶宝藏的一个 storehouse， 一个仓库。邪恶的人也是从他内在的人所拥有的邪恶宝藏的仓库，就带出他的生活与教导中的邪恶的事物。耶稣把我们的心，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比拟为是一个储存宝藏的仓库。那这个仓库如果是存了良善的宝藏，那么从这个里面的人所拥有的良善宝藏的仓库，就带出良善的人在生活和教导中一切良善的事物。照样邪恶的人在他里面也有邪恶宝藏的仓库，拥有这个邪恶宝藏的仓库，从他里面的人所拥有的这个邪恶宝藏的仓库，就带出他的生活和教导中一切邪恶的事物。换句话说，心是良善或邪恶的源头。良善的人和邪恶的人，他们的良善，他们的邪恶，是源自于他们的心。这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就是耶稣这里说的，良善的人心里面是拥有良善宝藏的仓库，邪恶的人心里面是拥有邪恶宝藏的仓库。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良善的人从他里面所拥有的内在所拥有的这个良善宝藏的仓库，就带出在他的生活跟教导中一切良善的事物。而邪恶的人也是一样，从他心里面邪恶宝藏的仓库，就带出他的生活和教导中一切邪恶的事物。所以一生的果效所说的是在属灵和道德方面，心将决定一个人在属灵和道德方面的果效，或是良善或是邪恶。心是良善或邪恶的源头。不过在这里耶稣没有清楚说明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然而我们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可以得知，这是类似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到十四节施洗约翰呼召的悔改并结出悔改的果子。耶稣在这里没有清楚说明什么是使一个人的心良善，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第三节到十四节记载施洗约翰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也就是说 施洗约翰呼召悔改。然后第七节，他对那些来接受他洗礼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悔改带出来的悔改的果子。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他的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收。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些人他们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有说，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也就是说他们表明自己的悔改，然后他们来接受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施洗约翰警告说，他们必须是一种真正的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在这里耶稣没有清楚说明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为什么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得知，这是类似施洗约翰呼召的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呢？因为圣经强调，我们人类天然的人心是极其诡诈邪恶的。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类是堕落的，所以我们天然的人心，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天然里面人类的心，我们生来我们人类的心就是极其诡诈邪恶的。所以当耶稣说良善的人从他内在的人拥有的良善的保障的仓库带出他生活和教导中一切的良善事物，按圣经的教导，没有真正良善的人。所以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五十三篇一到三节，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都一再的指出，我们人类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行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当耶稣讲这个话，良善的人从他心中的良善带出，从他心中良善的仓库带出良善，邪恶的人从他心中邪恶的仓库带出邪恶。如果按照圣经的启示和教导，人类是没有任何良善的人，人类都是属于邪恶的人，因为人心是极其的诡诈邪恶，没有一个人行善，也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心中的良善。那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呢？那就是唯有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呢？唯有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也就是转离以自我为中心，转离以自我取代神而扮演神的角色，转离依靠自我，转离按自己的意思行事，拒绝由自己来做主，而转向神，以神为生命的中心，凡事降服于神，顺服神，倚靠神，信靠神，按神的意思来行事。 那么，这种内心的改变，也就是真正的悔改，就必然带出生活行为的改变，也就是悔改的果子。所以，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行善的人，也没有义人。那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的心良善呢？就是悔改。因为悔改就是转离我们的自我中心，转离我们这种以自我来取代神，来扮演神的角色，自以为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转离我们这种自我依靠。因为这就是我们人心的邪恶的源头，转离我们这种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而且自己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必须转离这种罪的本质，而转向神，以神为中心。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凡事都来接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君王的统治，降服于他，顺服他，依靠他，凡事都来依靠，凡事都信靠，按他的意思而行。这种内心的改变，就带出我们外在生活行为的改变，也就是悔改的果子。悔改既然是心中极其诡诈和邪恶的罪人定义转离自我，转离自我中心，转离罪，转向神，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含有道德的要求。既然悔改是如此，从这个心中诡诈和邪恶这样一个罪人来转离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罪，而转向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在道德上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圣洁生活，也就是义的生活。当然，按照这个悔改的定义，悔改本身跟相信，所谓的相信是不可分的，因为悔改做了这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委身于神，降服于他，顺服他，依靠他，信靠他，这就等于是所谓的信心，也就是愿意按着神的意思来行，完全的信靠顺服他。那所以悔改是我们这一种里面极其诡诈跟邪恶的罪人，我们所做的一个意志的抉择，转离我们的自我和自我中心，而转向神，遵守他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在道德上能够活出跟我们悔改的心相称的圣洁的生活，也就是义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悔改的果子。所以什么使我们一个人的心成为良善，乃是我们必须借着悔改转向神，我们过一个遵循神命令的生活，这样 我们的生活行为就会产生一个改变，也就是所谓悔改的果子。所以可以说，我们是从我们这个悔改的心，这个良善的宝藏仓库，就带出我们的生活和教导中一切的良善的事物。耶稣接下来就更进一步做一个说明，他说，因为从他的心所充满的，他口里就说出来。这表明口中所说出的话是来自于心中所充满的，因为耶稣说，因为从他的心所充满的，他口里就说出来。因此口中所说出的话是来自于心中所充满的，也就是心中充满了什么，就流露在所说的话语中。我们心中充满了什么？我们心中充满了良善，或者充满了邪恶。我们心中所充满的，就流露在我们所说的话语中。换言之，一个人所说的话，至终会把他真正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一个人所说的话，至终会将他是他真正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这对于在这里耶稣特别对于话语做出这样的一个强调，从他心中所充满的，他口里就说出来。耶稣在此对于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就显明耶稣仍然在考虑关于教导。无论是真教师或者是假教师，他们的信息和生活最终会将他们显露出来，因为里面充满的就流露在他们所说的话语中。而且前面已经说了，一个人是具有怎么样真正的本质，那么他就会活出什么样生活的果子。所以现在耶稣特别把话语做一个强调，所说的话做一个强调，那么显明耶稣不但是关心我们生活的全面，特别是关心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话，而这个与真教师和假教师的教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教训，他们教导人是用口中所说出的话来教导别人。所以无论是真教师或假教师，他们的信息和生活最终会把他们显露出来。但这也同时适用于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可以暂时欺哄别人，但却不能长期如此，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说的话最终会把他们显露出来。不但他们不能长期的欺哄人，他们更是不能欺哄神，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而且知道所有一切的事实。因此耶稣仍然是要劝勉门徒应当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诚实的面对自己，省察自己，真正的悔改，就能够活出在生活和教导的良善。不但是生活，我们上次讲到，我们先除去自己眼中的良木，先处理自己更大更严重的问题，然后 我们还是有责任要挽回我们的弟兄。我们上次也说，我们都应该赢得我们能够做教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并且真正的悔改，我们就能够活出在生活和教导的良善。耶稣借着果树和果子的比喻，这样的比喻显明的要点，或者说所启示的、所提出的要点，是一棵树的本质是如何，就影响所产生的果子。它不能结出跟它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果子。葡萄树本质是葡萄树，就结出葡萄来。葡萄树不可能结出无花果树的果子，无花果它不能结出跟它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果子。这是第一。第二，既然一棵树不能结出跟它真正的本质不同的果子，所以我们从一棵树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一棵树来。因为葡萄树不能够结无花果，所以我们看这棵树结葡萄，我们就知道这棵树是葡萄树。我们看那棵树结无花果，我们就知道那棵树是无花果树。既然一棵树不能结出跟它真正本质不同的果子，我们就可以从一棵树的果子来认出一棵树来。所以耶稣就把这个比喻就应用在人的身上。一个人具有怎样内在的品质，就活出怎样的生活果子。那么我们已经强调，生活的果子是指生活的全面，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一个人的教训、品格、言语和行为。既然他拥有怎么样内在的品质，就活出怎样生活的果子，所以他不可能活出跟他所具有的内在品质不同的生活。因此从一个人生活的果子就可以显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人的果子好像是真的好果子，但我们晓得短时间内可能可以欺哄人，但是时间长时间来看，他的果子总是会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所以假冒为善的人绝对不能够永远欺哄人，或者说我们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自己。我上次没有花时间讲假冒为善有几种的假冒为善。一种的假冒为善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假冒为善，也就是说自己知道里面是有不良的动机，可是外面做假装做出好的行为。我想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是很多的，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在外表显出是良善的，可是里面却是邪恶的。这是我们很多，我们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落入这样的一种假冒为善。第二种假冒为善是这个人是假冒为善，自己不晓得，但是别人看得很清楚，别人可以看清他是假冒为善。但是第三种，也就是 最危险的一种假冒为善，那就是自以为自己是义的，别人也以为你是义的。也就是说，这种的假冒为善，自己没有办法看见自己是假冒为善，别人也看不出来他是假冒为善，自以为义，别人也以为他是义的。那所以假冒为善，也许可以欺哄自己，也许可以欺哄别人，但是绝对不能欺哄神。同时，就算可以暂时欺哄别人，长时间他的果子总是会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的。所以耶稣以这个果树跟果子的比喻劝勉门徒自我省察，必须确定他们是真正的良善。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都必须小心地检视我们自己，细心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言行，留意我们自己所活出的生活的果子，借此来检视我们自己内在的属灵状况。因为从果树跟果子的比喻可以知道，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反映出我们里面属灵的状况是如何。我们必须非常确定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我们声称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绝对不要自欺，以为自己是义的，其实只是一种假冒为善，并不是真正的义。所以只有借着不断小心的自我省察，小心的留意自己活出的生活的果子，细心的观察，小心的检视，借着这样子小心的观察检视自己生活的行为，来检验或者说来检视自己里面属灵的状况。因为我们的生活行为，这个生活的果子是反映出我们里面内在的属灵状况，或者说反映我们里面内在的心是如何。但是当我们自我省察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头脑去自我省察。其实当我们自我省察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认明一件事情，圣经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没有人可以真正看清楚我们自己心中的诡诈和邪恶，但是神说唯有耶和华是试验人心，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我们的省察不能够单靠自己去思想啊，好像去用头脑去省察，必须借着圣灵的帮助。只有圣灵，神的灵是可以查验我们里面最深的动机，可以显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的头脑省察，这个层面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基本上就是认错，不是认罪，不是真正认识自己是得罪神，然后转离我们的罪，也就是悔改。没有圣灵的工作来照明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去检视我们里面属灵的状况，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悔改。那这个是很难去怎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很诚恳，就当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的时候，是真的是很诚恳的，很谦卑的知道自己是瞎子， 看不见自己真实的属灵的状况，就是我们从生活行为来省察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觉得自己某件事情做错了，但是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生活所说所做啊，我们的品格，活出来的品格等等，来看清楚我们自己里面属灵的状况，来检验检视我们里面属灵状况，那真的只有借着圣灵的帮助。所以唯有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来小心的检视我们自己生活的果子，借此来检视我们内在属灵的状况，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能够转离我们心里面这些邪恶和诡诈。但是门徒不但需要自我省察，确定自己是真正的良善，也必须确定所跟随的老师是结出好果子的人。而老师们做教导的老师们也必须确定他们的生活是能够证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的良善，和显明他们内在良善的品质。耶稣进一步把果树和果子的比喻应用在人的心，指出关键的要素是在于我们人的心，心是良善或者邪恶的源头。良善的人从他里面内在的人所拥有的良善宝藏的仓库，带出他在生活和教导中良善的事物。邪恶的人从他里面的人所拥有的邪恶宝藏的仓库，带出他生活和教导中邪恶的事物。但是耶稣没有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明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也就是说这一卷书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呢？乃是与施洗约翰呼召的悔改和结出悔改的果子是类似的。人心是极度邪恶和诡诈的，人天然的心亦无良善，也没有一个人行善，也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人里面不可能有良善。那是什么使一个人的心良善？可以从这个良善的宝藏的仓库能够带出他在生活和教导中活出一个良善的生活呢？那就是只有借着悔改，真正的悔改会带出结出悔改的果子。然而耶稣最后强调，一个人心里面充满什么，就会流露在所说的话语中。一个人所说的话，至终会把他真正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所以我们都必须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并且真正的悔改，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在生活和教导的良善。我想特别是关于悔改，上次我说过，有人批评真理堂就是只讲悔改，但是我想圣经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既然是 以神的话来做解经的讲道，那么呼召人悔改乃是神自己所说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罪人就是悖逆的，并且高抬自己，自以为像神，要扮演神的角色。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经常来做各样的判断，但是我们这种骄傲自大，其实在神面前乃是极度的悖逆，所以我们不可能活出任何的良善。我们虽然悔改，就是说我们虽然借着悔改和相信我们接受了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救赎，但是神他拯救的旨意跟计划乃是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是神所做的一个新的创造。旧的人坏到极处，意思就是说是不能修补的，必须旧的人完全的丢弃。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神所做的一个新的创造。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在罪咒诅之下的我们这个肉身还没有得到拯救，因此原有的这个罪性，这个老我仍然也同时存在。所以这个悔改不是我们就是好像做一个决志祷告，就是一个好像说在某一个时间做了一个悔改的抉择，我们就好像已经完成了这个悔改。由于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老我原有的罪性仍然在里面，我们不断的每一天都在罪的引诱和试探之下。许多时候当我们没有悔改，还是以自我为中心，靠自己，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立刻就又陷入罪的里面。所以这个悔改就是每一天的，并且是时时刻刻的。我们不可能有一时刻可以不悔改，我们必须不断的选择拒绝我们自己做王，拒绝我们自己做主，而让神来做主，而顺服神，愿意遵守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救赎的大能，给我们能力去遵行。所以耶稣给门徒教训，讲到要爱仇敌，讲到要慷慨的给予，讲到不论断不定罪，要饶恕，并且再一次要给人，要慷慨的给，并给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自我，不考虑自己可以从其中得什么等等。而且爱仇敌的爱乃是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完全舍弃自我，以对方真正的益处来考虑，向人不以自我 为中心，完全舍弃自我的去向别人显出善行来。这样的一种生命和生活是一个罪人，一个心中极度诡诈跟邪恶的罪人不可能活出来的。所以耶稣绝对不是呼召我们认为我们里面有任何的良善，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心里面的善来活出耶稣要求我们所活出的这种爱，或者这种的不论断不定罪，相反的是饶恕。没有任何一个罪人是可以活出这种耶稣的要求，只有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从自我转离转向神，这个是一个意志的抉择。当你做了意志的抉择，你就可以领受神在基督里 给我们的恩典，在基督里我们已经领受的这个生命的能力，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创造是跟我们旧有的生命不一样的。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创造是一个顺服神的生命，是一个降服于神，而且不再靠自己，完全的信靠神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就有能力活出一个生活是像神一样的生活。我们上次讲到了学生被训练充分完全的训练以后，就成为像他的老师一样。门徒训练最终的目标是成为像基督的样式。我想我只是希望我们谦卑的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这个悔改的重要性，悔改的意义和悔改的重要性。我自己在一再跟大家分享这一年身体的软弱，一直到最近，我觉得神真的是更深的带我进入这个悔改。因为当我知道只要请医生给我开药，就很容易解决我这个身体这样子无力的问题，因为是需要补充我的甲状腺素，因为我的甲状腺素分泌不够。我知道可以这么，其实是很容易解决，我就里面立刻想要说，就想说，那我就来给医生打电话。但是那时候圣灵立刻在我里面提醒我，这是一个试探，并不是我反对吃药，乃是说这个试探是什么。我就立刻就想要自己，就是说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自己的主张就去做了，或者说那就很容易就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找一个就是走一条容易走的路。所以当圣灵这样提醒我，我立刻跟神说，我说我愿意继续坚忍到底的，借着祷告等候你来引导我。什么时候你给我清楚的引导，可以给医生打电话请医生给我开药，我愿意继续坚忍的祷告。虽然其实每一次身体这样的软弱是非常的受苦，可是我跟主说，我愿意，我真的知道我很容易就想要照自己的意思，尤其是这一年多的受苦，如果能够从这个受苦当中得到解脱，那真的是很，就是说真的是很渴望可以脱离。但是我就跟主说，我愿意继续坚忍的等候神给我清楚的带领，我按神的引导去行。我也愿意继续学习信心的祷告。所以那时候圣灵就进一步来提醒我，或者说对我说， 其实是神的怜悯，神的良善，让我身体经历这样子的软弱，然后我的医生不一直不愿意给我开药。因为为什么是神的良善和怜悯和恩典呢？因为只有当我在这样子的一种处境之下，我才有机会来学习坚忍到底。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立刻可以解决，我们有病就立刻打电话找医生，我们永远不会学习在神面前坚忍到底的祷告。其实 我的医生一直不愿意开给我开药，我相信也是神在他的心中在掌管。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学习坚忍到底，否则我不会有机会学习坚忍到底，什么事情都立刻就可以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谢。然后圣灵接下来说，他说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你来训练，不要照你的意思，照神的意思。所以我就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虽然我的意思，这真的是，我想牧师看得很清楚，还有几位为我祷告的姊妹，跟我比较亲密的姊妹，他们真的是知道说这个受苦是怎么样的一种受苦。当然他们还是不可能完全来体验我的受苦，但是我那时候真的跟主说，我愿意学习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从这个意志的抉择到今天，影响我各方面，还不只是说我这个身体的软弱能够早日的能够吃药得到医治，其实我现在无论做什么，好像这个是我从心里面，我就是很愿意，我跟主说什么事情我愿意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现在生活里面仍然面对各种不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对主说，我愿意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真是觉得说这个悔改真的不是我自己可以达成的，也是神的怜悯给我机会来学，当然也仍然是我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那么这个生活的果子其实不是人眼中看，哎呀你各样都好，这个果子其实真的可以让人看到一个人是可以不按自己的意思而真正尊荣这位神，真正的敬拜和侍奉这位神。我觉得这个生活的果子才真正荣耀神。所以还是恳求圣灵来，每一次我们听神的话都恳求圣灵来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这些神真理的话语，我们可以真正从心里面明白而且去遵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因为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其实注释书讲得很简单，而且讲得不清楚，我心里面不住地向你祷告呼求，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让我明白这一段耶稣的给门徒的教导真正的信息是真正的信息要说什么。真的是一点又一点，一天又一天，一点又一点，圣灵一来教导我，最终让我真的觉得说我懂了，我明白了，我才能够真正来清楚的按着正义来讲解神你自己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主啊，我实在是 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我们真的是一无良善，我真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罪人，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良善，也就是说原有的这个我，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个新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但是这个新人，新的生命，是我们借着继续不断的悔改，悔改不是只是一个点，悔改是一个生命的转向，所以是一生的，是 无论是时时刻刻的。天父，谢谢你良善的旨意，谢谢你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没有让我们继续活在黑暗的里面，愿意借着真理的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让我们可以很实际的具体的从我们各种的悖逆、各样的自我中心、各样的邪恶中转离，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真理的话语，我们就真的是觉得我们晓得怎么去做，因为我们明白了。主啊，实在只有在每一次我们读你的话、听你的话，我们都来谦卑的依靠你，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照着圣经所说，你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成就在你猜你的话出去所成就的事情上必定能够成就，实在出于神你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很渴望今天你以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而诗篇的诗人也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的人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是才能够像今天所说的，我们才能够成为一棵好树，能够结出好果子，才能够从我们心里面良善的宝藏的仓库，能够带出我们生活和教导中所有一切的良善。谢谢主，实在是拙口笨舌，其实我真是很知道我们真是很有限，每一次我们觉得明白，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还没有明白，我们愿意继续谦卑的来渴慕认识神你自己，渴慕明白你的话和遵循你的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